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现在是3月21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在电话当中祝贺俄罗斯总统普京，又说两个人计划不久将来会会面，此举引起了美国国会议员的批评川普的做法。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国的反导系统无法抵御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研发的超高音速武器。川普总统和沙特王储在白宫会面。四名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三宣誓就职，民主派的范国威和欧乐轩完成就职宣誓之后，和多名泛民议员会见传媒。
这个选举并不是是我一个人或者是新民主同盟是、打赢回来的，是整体民主派团结一致，还加上很多民主派支持者的努力的情况之下，才是有幸是去当选。
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电话通话中祝贺俄罗斯总统普京连任，两位领导人同意不久的将来举行会谈。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沙特王储萨勒曼会晤之前是这样对记者说的。
We had a very good call and I suspect that we'll probably be meeting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to discuss the arms race.
川普说我们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见面，这样我们可以讨论军备，可以讨论军备竞赛。川普表示军备竞赛正在失去控制，但是美国不会允许任何人在任何方面哪怕是接近美国的水准。川普补充说双方会晤将会讨论其他议题，包括乌克兰、叙利亚和北韩。根据白宫的消息，在电话交谈期间，川普强调了朝鲜半岛无核化，讨论了美俄关系现状，并决心继续就双方国家安全当务之急和面临的挑战保持对话。克里姆林宫星期二发表一份官方声明，说川普和普京讨论了在诸如打击国际恐怖主义、限制核武器以及经济合作等议题上一起努力的重要性。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在电话交谈中并没有谈及到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亦都没有提及到最近英国一名前俄罗斯间谍中毒的事件。国际观察人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限制反对派参选，再次轻松赢得到6年的总统任期。分析人士说，普京可能在完成6年任期之后，继续以其他的方式来到留任。国际观察人士说，俄罗斯第18届总统选举的结果毫无悬念，因为选民并没有真正的选择。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一名代表说，俄罗斯的政治环境充斥着压制批评声音。欧安组织特别协调员林克说，虽然候选人能够自由竞选，然而大多数的传媒对于普京的大幅正面报道给予他极大的优势。总括来说，选举有秩序进行，弊端就在于投票保密以及点票透明度上。在选举之前，其他候选人已经表示他们并没有赢得到选举的希望，质疑选举合法性的活动人士亦都被逮捕。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的反导系统没有办法抵御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研发的超高音速武器，但有信心通过美军自身的打击能力压阻中俄对美国发动攻击。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空军上将约翰·海滕星期二3月20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中国和俄罗斯都在重点研发超高音速武器，但他说美国对此并没有武器可以用来挫败用这些武器对准我们。海滕说，应对这个威胁的策略就是要注重提升美军自身的压阻能力，包括研发新一代 B-21 远程战略轰炸机、远程战略导弹，以及维护和更新美军的战略核武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关系紧张，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两国大打口水战。但是两名美国太空人星期三将同一名俄罗斯太空人一起在哈萨克乘搭太空船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专家说，即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时候，太空合作项目极少受到影响。美国自从2011年停用太空穿梭机以来，一直完全依靠俄罗斯的太空船向国际太空站运送太空人。沙特王储萨勒曼星期二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会面，目前沙特和伊朗两国关系正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伊朗并没有好好和那个地区和整个世界打交道，很多坏事在伊朗发生。川普宣布，由于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地区势力被削弱，美国军方将开始从那些我们早就想开始撤离的地方撤离，并且说其他国家可以处理局势，此刻他们可以了。沙特王储回应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来到这里的原因，确保沙特拥有机会完成可以完成的任务。美国政府思考应该怎样实施最佳伊朗政策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看来越来越打算不采纳一些军方高层人士的建议。川普总统面临5月要确认伊朗是否遵守伊朗核协议的最后限期，他再次表示，除非其他伊朗核协议签订国愿意对协议做出重大改动，否则他不怕将美国撤出这个协议。以色列军方星期三承认他在2007年发动空袭，摧毁怀疑是叙利亚核反应炉的目标。以色列说，叙利亚代尔祖尔地区这处设施当时已经快开始运作，于是派一组战机执行了绝密使命。美国德州奥斯汀警方星期二说，在一家慈善商店造成一名员工受伤的不是炸弹，是一枚燃烧装置。这种事件和该地区尚未破案的一系列炸弹爆炸案事件无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前澳洲总理陆克文认为西方并没有搞清楚习近平。我们亦会报道美国一名国会参议员说，目前美国的贸易处境比以往更具挑战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国的政坛大改组将会怎样去影响美中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3月20号星期二备受关注的中国两会落幕之后，中国高层的众多人士安排就绪。这动作呢究竟会怎样去影响到中国的未来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向呢？有分析人士认为，王岐山和刘鹤将会是未来影响美中关系的重要人物，当中王岐山的角色更加重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3月19号星期一，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仪式性的投票之后，深得习近平信任的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刘鹤被任命为负责监督金融和产业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星期六，中国人大代表仲以投票的形式确认习近平的另外一位盟友，退休中共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据信他将主管美中关系。美国专家认为，王岐山和刘鹤未来将对美中关系产生相当的影响。刘鹤一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前几任领导人的经济顾问。美国的专家说，刘鹤没有很强的金融管理背景，但是他和习近平私交甚好。刘鹤是习近平的少年之交，和习近平的亲密关系会增加刘鹤的影响力。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斯认为，刘鹤在国家计委长期担任职务的背景可能会使他支持习近平的理念，比如使中国的国企做强做大，打造全球龙头企业。张克斯是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题为《从中国两会看习近平的集权以及中国的未来发展》的研讨会上讲这番话。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二的文章说，留学将主宰中国的金融体系，目前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稳定的影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留学还被认为会主管中国的对外经济。1月24日，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留学代表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为题发表致辞。2月，留学访美，处理10万火急的美中贸易问题，不过留学最后无功而返。留学的晋升直接影响到他名义上的上司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地位。虽然如此，专家认为留学到底会发挥什么作用，还取决于中国国家主席王岐山的角色。王岐山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熟悉经济金融事务，曾经主持多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积累大量对美外交经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张克斯说，如果王岐山在，不知道留学还重不重要。有报道说，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主要负责外交和美中关系，亦正因为如此，新一届副总理中没有包括一直主管外交的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奥巴马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王岐山能够改善美中关系表示乐观。坎贝尔说，他对王岐山很有信心，而且他亦相信双方都有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关系，但是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但是他没有看到美中关系一步一步走向低谷。他想这个阶段中国的朋友需要听听一些美国人的看法，他们觉得美中关系上有一些元素无法发挥作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样，中国亦可以告诉美国知，他们亦有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他对美中关系不是那么悲观。坎贝尔没几耐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说美国70年的对华政策失败，令人觉得美国是否要抛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但是他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不是要抛弃与中国接触的政策，而是要做出调整。美中关系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不过亦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论是哪个主管对美外交，在川普政府内阁频频生变的当下，中国可能很难找到能够与之对话的美国官员，留学的无功而返就是一个例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哈奇在星期二说，目前的美国贸易处于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一名资深国会参议员以及前美国驻华大使包卡斯都批评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强调协同盟友迫使中国改变他们在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做法。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迅在华盛顿的报道。
犹他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奥林哈奇在商业圆桌会议和支持自由贸易的农业团体 Farmers for Free Trade 举办的一个活动中做主题演讲时说，美国经济面临外部反对者和内部怀疑者的双重威胁。哈奇是参议院共和党中最资深的参议员，他说在他42年的参议员生涯中，未有见过美国贸易处于比而家更具挑战性的环境。他说，谈及贸易政策，他们能够看到现行道路上的危险的陷阱，这样将会危害或者抵消美国近期取得的成就。所幸的是，在他看来，那些陷阱是可以避免的。哈奇参议员批评了美国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批评了中国在钢铝生产方面的过剩产能，以及中国政府和国有企业纵容或者直接参与的窃取商业秘密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哈奇说，中国利用其监管系统限制美国出口和投资，并且强迫转让美国的技术。钢铝产能过度是川普政府发起的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基于国家安全的贸易调查的目标。川普总统近期刚刚宣布对进口钢铝征收25%和10%的关税。此外， 美国贸易代表将在近期发布针对中国迫使外国公司转让技术等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调查结论和行动建议。该调查是依据1974年贸易法中的第301条款进行公平贸易调查。据近日白宫传出的消息，川普有意扩大针对100多种中国产品共计300亿美元的关税，将年关税额增至600亿美元，涉及数百种中国产品。哈奇亦都批评了欧盟，称其持续将美国的技术公司作为标靶，并批评加拿大、印度和南韩实施价格控制，影响到创新药物和医疗技术基于市场的定价。哈奇参议员在这个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联合举办的讨论活动中说，美国本来可以有效应对这些问题，但白宫内部个别人会将事情搞坏了。哈奇说，他们有个意愿亦都有能力处理问题的政府。不幸的是，政府之中的某些人却在支持国外对美国领导的经济体系发起的挑战，就是那些想将这个体系摧毁的挑战。哈奇并没有提及他所说的某些人指的是谁。他还表示，参议院将行使其权力，对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的未来作出最终决定。川普政府目前正在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在同一活动期间，前蒙大拿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鲍卡斯亦都批评了川普的贸易政策。鲍卡斯在2014年到2017年间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鲍卡斯说，平心而论，美国公司总体上认为在中国经商更加艰难，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抱怨中国越来越不欢迎他们。鲍卡斯说，中国存在很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钢铝产能过剩、市场准入、强迫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担忧等等，是个很长的单子。但是他说，据港总统将在今后两三日里面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价值600亿美元的关税，那个并不是个好消息。在被任命驻华大使前，鲍卡斯任联邦参议员近36年，亦曾经是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主席。他认为川普的关税解决不到问题，没办法拦到他所说的精明老道的中国人。鲍卡斯说，美国需要做的就是过往一直在做的事，起到领导作用，美国必须领导，如果美国不去领导，其他的国家就会去领头。但是其他的国家做领袖，效果可能不太好，不会有美国的价值观、公开的操作及法治等等。鲍卡斯和很多对川普单方面施以关税的做法持批评意见的人都认为，美国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和他们合作对中国的行为发起挑战，才会真正起到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啱啱闭幕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认为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通过了取消中国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为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无限期执政铺平道路。这个重大改变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巨大的震撼。不过前澳洲总理陆克文认为，这种震撼只能够说明西方并没有读懂习近平。洛克文就认为西方所犯的最大分析错误就在于认为习近平在中国的经济实力赶上美国之后，想继续支撑自由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目前是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的前澳大利亚总理洛克文3月20号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全国人大决定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使西方受到巨大的震撼。中国目前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突然之间被描述成一个新的儒家独裁专制者，掌管着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一个有选择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带着使他的国家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的雄心壮志。陆克文认为西方所感受到的这种 众震撼，更能说明西方而不是中国的问题。他在文章中说，在习近平执政的过去五年里面，西方领导人和分析家经常将他们脑中所想象的中国投射到中国头上，而不是一个反映中国自己领导人实际声明的影像，或者在中国的治国之道上得到证实的影像。曾经担任过澳大利亚外长的陆克文说，习近平并没有突然之间发生改变，从一开始他就显示了无人能比的快速集权的政治手腕，为了获取最高权力，他对所有的主要对手进行围攻，在谋略上制胜，将他们边缘化并最终除去。他非凡的权力上升之路并不是个秘密，当然亦不适合那些胆怯的人。文章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政治斗争的典范。自从2013年以来，习近平利用这场运动对共产党进行清理，排除任何潜在的挑战者，并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到各个政府部门，而且他不会就此止步。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就是要将这场运动从党内延伸到整个国家。陆克文指出，习近平现在是多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涵盖每一项重大政策，所谓的习近平思想亦被写入宪法。对于一个在位的国家主席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安排，他的前任不得不等到他们退下来之后才得以使他们的思想写入宪法。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只是锦上添花的事，即使没有这个改变，习近平亦可能在21世纪20年代一直都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陆克文说，西方对取消任期限制的关注大部分放在习近平的新威权主义上，而这样做的一个危险是分析师会错过中国整体国家方向上出现更为广泛的改变。在陆克文看来，在40年的务实政策后，中国在过去几年回复到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部分正统意识形态。随之改变的是，中国共产党正在重新获得对国家政策操作的地位。以前党关注的是意识形态，而政府各部门的专业人员处理复杂的政策与管治方面的问题。但是今日政策权力的核心已经从国务院转移到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包括经济问题。同以前的朱镕基总理时代相比，这个是一个关键的改变。习近平认为，随着中国向一个全球性大国转变的继续，党在使这个国家凝聚在一起的时候，亦必须在管理经济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陆克文说，或者整个西方国家所犯的最大的分析错误，在于这样一种看法，只是习近平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可以同美国比美的时候，会继续支撑自由主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说，这种希望和早已为人所知的事情不符。中国早就讲了，他将现有的秩序看作是一个由上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创造，一个中国无发言权的秩序。文章还指出，中国从来不认同西方的人权观，在国际安全秩序方面，中国亦从来没有改变他对美国军事同盟组成的全球体系的敌意，尤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陆克文说，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习近平明确呼吁建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从当前的国际秩序之争中产生的新型国际体系，以及一个更加积极有为的新型中国外交。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成立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来培育一个不同的多边体系。陆克文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近平希望翻过自由主义西方秩序的一页，并在世界历史上谱写新的篇章。如果中国在今后十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习近平仍然掌管着它，那中国的经济成功将基于一种拒绝收入的增加与更广泛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并列而行的国家的资本主义。他最后在文章之中这样写，我们边个亦不知道习近平谋求在几大程度上将这种中国模式的原则推广到更广的国际秩序之中，这方面将会有紧张，但是我们应当非常清楚习近平对中国的设想是什么，而不是通过西方过于乐观的玫瑰式的眼镜来看待它。他说，西方眼中的中国仍然受到25年前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的形象影响，而习近平的中国截然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社交媒体面书星期二喺英国同美国面临新嘅调查。咁调查重点咧就系脸书公司汇集有关佢哋嘅用户嘅宝贵信息，以及呢啲数据点样被一间英国嘅选民分析公司剑桥分析，用嚟影响大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布拉德迈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英国信息专员伊丽莎白·德纳姆表示，他正在寻求获得搜查令，搜查剑桥分析公司的伦敦总部，看看面书公司是否做出足够努力来保护用户本人及其朋友的私人信息。周末的报道说，剑桥分析公司不当地使用了大约5000万面书用户的信息，其中包括花费$600万来影响美国人，使选民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投票给川普。同时，彭博社报道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调查面书公司是否违反了之前与该机构达成的一项同意令的条款，允许剑桥分析公司使用基于面书用户张贴的本人信息而得来的个人数据。面书公司已经暂停剑桥分析公司使用其巨大的社交网络的资格。一些美国议员要求面书公司主管马克扎克伯格就该公司如何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在国会作证。白宫发言人吉拉沙亚对福克斯新闻说，川普总统认为美国人的隐私应得到保护。大家知道，如果国会希望调查此事，或者其他机构希望调查此事，他们乐见其成。德纳姆对英国广播公司广播节目说，他们正在审视面书是否保证并保护了该平台个人信息的安全，以及当他们发现数据流失之后，他们是否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以及公众是否被告知。投资者对面书在数据被侵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做出了负面的反应。面书股票价格在最近几日下跌近10%，致使面书公司股票损失数百亿美元的市值。英国第四频道电台星期一播出了该电视台一名记者对剑桥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尼克斯进行卧底采访暗示秘密拍摄的视频画面。尼克斯在视频中称，自己的公司使用了有影子般的掩护公司组成的网络来影响选举。他还提到了用美女诱惑和假装贿赂等圈套陷害对方候选人。在节目播出之后，该公司表示，尼克斯的回答是在一场有关荒谬的假定场景的讨论中做出的。尼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知道这件事被人造成的印象，但绝不是这回事。他必须着重强调，剑桥分析不会容忍亦都没有从事设圈套、贿赂或者所谓美人计的行为，亦都没有出于任何目的使用不真实的材料。剑桥分析还对有关该公司滥用面书的海量数据保障的报道提出了反驳。面书公司表示，他的数据最初是由英国学者亚历山大·科根采集的。他在面书的网站上创建了一个应用软件，这个应用软件被27万人下载，这些人不单止提供了他们的个人数据，而且提供了他们与之交换信息的朋友的数据。面书声称，科根违反面书公司的条款而将这些用户及其面书好友 共计5000万人嘅数据卖咗俾剑桥分析公司。科根执教嘅英国剑桥大学星期二要求面书提供该公司所掌握嘅有关科根同剑桥分析公司嘅全部信息。科根曾经话俾大学嘅同事听，他会回答美国和英国议员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有关他从面书用户那里采集数据的提问，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未有人要求与他面谈。美国之音记者布拉德马尔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法新社引述台北消息话，自从2016年8月到去年10月中旬期间，中国方面的军机在台湾周围进行了25次演训。美国传媒报道，白宫准备在星期四稍后对中国宣布加征关税。阿富汗自杀爆炸，最少26人死亡。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随着中国领导人向台湾发出反分裂的严厉警告，台湾在星期三表示，一艘中国海军的航空母舰穿越了台湾海峡，台湾方面紧急出动军机并派遣舰船进行追踪。辽宁号航空编队星期二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同一日向他所称的任何试图分裂中国的举动发出严厉警告。习近平在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中发表讲话时话，一切分裂祖国的行径和伎俩是注定失败，都会受到人民谴责和历史惩罚。而台湾国防部21号发表新闻稿，表示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在20号进入了台湾东北防空识别区，沿着台湾海峡中线以西航行，已于21号中午脱离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继续向西南航行。美国传媒援引两位政府官员的话，讲白宫准备在星期四宣布一项针对中国的贸易计划，其中包括全面加征关税和施加其他贸易限制。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将公布有关中国违反了美国知识财产权的指控进行调查的结果。美国贸易代表莱希泽的办公室得出结论，称由于北京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有价值的技术，美国每年至少损失300亿美元。为此，川普政府正在商讨是否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相当于一个价值的一篮子关税。阿富汗官员话，星期三3月21号，喀布尔发生自杀式爆炸，至少26个人丧生，多人受伤。目击者同阿富汗官员都话，爆炸发生嘅时候，众多什叶派穆斯林喺喀布尔参加波斯新年或称纳五鲁兹嘅庆祝活动。佢哋话，伤亡人数仲可能会上升，呢啲人当中绝大多数都系平民。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今次嘅袭击事件负责。南韩总统文在寅话，有关朝鲜半岛问题的对话正在取得进展，可能达至南北韩和美国三方首脑峰会。文在寅星期三3月21号在青瓦台召集南韩有关官员，为安排下个月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作好准备。据采访这次的记者转述，文在寅表示，在朝鲜半岛南北韩峰会之后，北韩和美国的首脑会议会是一次历史性事件。他说，取决进展是怎样，可能会达至两韩和美国的三方峰会。美国称，美国和南韩决定4月1号恢复联合军演，规模不减。五角大楼发表一份声明，说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南韩国防部长宋永武已经同意恢复年度两军联合军事演习，包括因为南韩主办平昌奥运会而被搁置的两韩军演。有关官员说，驻朝鲜半岛联合司令部已经将美韩联合军演的日期和这些军演的防御性通知了北韩。著名人权人士杨建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并同在场中国政府官员就谁有资格在会议上发言展开激烈交锋。杨建利应邀作为联合国观察的代表，星期二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次会议上发言，但多次都被出席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官员打断。 佛州高中枪击案疑犯克鲁兹的弟弟扎卡里克鲁兹因擅入这一所位于派克兰的学校而被捕，法官设定了不同寻常的50万美元高额保释金。检察官说，扎卡里入狱的原因可能是他在学校周围游荡，并声称他哥哥现在成为了名人，他怎样羡慕哥哥，从而为学生造成恐惧。越南正在努力争取国际帮助压制中国在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扩大势力之际，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日益紧密。缅甸总统吴廷国星期三辞职，缅甸总统府说吴廷国总统希望辞职休息。无证移民坎十斯州的科学教师艾哈迈德贾迈勒星期四被解除拘留，他在一座原看守所被关押了一个多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台湾的一项民意调查，有关中国的卫台措施。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立法会补选之后，四名新议员按法例宣誓就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311立法会补选之后，四名新当选的议员在星期三宣誓就职，包括两名民主派议员范国威和欧乐轩，全部按法例规定宣誓，并没有在宣读誓词的时候加料。以往民主派议员在议会的这些所谓破格的宣誓不再出现。对于近日中国的人大修宪之后，有人大的常委说日后提出所谓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可能会影响到参选立法会的资格。欧乐轩对此回应说，是中共和建制派在试水温。他认为民主派要团结一致，有所坚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6年10月，香港立法会就职宣誓风波，中国人大释法，香港法院取消即是 DQ 六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311立法会补选递补其中四个被 DQ 的议席，在补选中胜出的四名新任议员，包括民主派的范国威、欧乐轩和建制派的郑永信、谢伟铨，他们星期三即是3月21日朝头早在立法会大会宣誓就职，正式就任立法会议员。以往多届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就职宣誓的时候都会加料，在誓词中加入特别的字句，并且携带道具和着上特别的服饰，表达他们的政见或者宣示对政权的不满。经过 DQ 即是取消资格风波之后，两名新当选的民主派议员范国威和欧乐轩在就职宣誓之前已经表明会按照香港宣誓及声明条例的规定进行三无宣誓，即是没有加料、没有道具、没有特别服饰。以往民主派议员在议会的破格宣誓不再出现。欧乐轩在港岛区补选击败建制派新民党的陈家沛，他星期三准备宣誓的时候，两名新民党议员叶刘淑仪和容海恩突然站起身高叫口号，然后离场抗议。
主席，烧基本法可耻，
烧基本法可耻。
后来民建联的郑永信准备宣誓的时候，民主派议员朱海迪亦都高叫口号和离场抗议。
民建联派福袋可耻。
范国威和欧乐轩完成就职宣誓之后，和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会见传媒。新同盟的范国威表示，尝试以平常心面对311补选后的就职宣誓，但是他形容心情仍然有少少紧张，因为今次补选的意义巨大。
这个选举并不是是我一个人或者是新民主同盟是打赢回来的，是整体民主派团结一致，还加上很多民主派支持者的努力的情况之下呢，才是有幸是去当选。所以呢是背负了是因为政府DQ 议员粗暴褫夺议员资格 而產生的呢個補選，我哋必須透過人民的重新授權咧，係進入議會履行職務，監察政府的施政。呢個就係今次選舉最巨大的意義。
范国威表示，未来的工作会继续过去在立法会跟进的议题。对于中国国歌法和高铁一地两检的香港本地立法工作，他会第一时间去信要求立即加入相关委员会。欧乐轩表示，刚刚完成就职宣誓，心情有些复杂，因为他的当选经历了不少政治风波，包括政府入禀法院司法复核，取消六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资格，而2016年立法会选举以至今次的补选，当局以政治主张取消十几名参选人的资格。他认为港人的政治权利不断被政府挑战，当选之后的路不容易行。
我定必以我自己的一个理念，就是希望可以是为香港人是来到去争取我们应该要有的权益，亦都是为民生是继续打拼。我必定要以这个的理念是继续来到去服务市民。未来日子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议题，包括了一地两检和国歌法。国歌法呢在星期五就已经需要来到去面对了。咁我希望我哋咧民主派係一個團隊，我哋好似一隊波咁樣，我哋咧一定要做好唔同嘅崗位，係嚟到去為香港人打翻一場好波。
有記者提問，民主派喺311補選失守同建制派得票嘅六四黃金比例，加上去年年底建制派成功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民主派議員未來在議會抗爭和面對中國國歌法立法等的議題，可以發揮怎樣的影響力？歐樂軒回應表示，民主派將會檢討選舉策略的不足，希望下次的選舉可以做得更好，尤其未來還有兩個立法會議席的補選。至於民主派未來在議會可以做什麼？欧乐轩表示，就算很多议员的权利被剥夺，但是民主派仍然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一，就是我们更加是需要来到去把握我们既有的权利，来到去将政府的不义、政府的问题全部是揭开来。我们是最先来到去收到政府不同的工程啊，或者是政策的文件。我们更加要发挥到我们的专业，来到去将这些问题揭露开来。第二，我哋民主派咁多位議員，我相信咧，我哋亦都會加緊連結社區，係可以嚟到去將我哋民間嘅聲音繼續嚟到去組織開嚟，繼續係可以將我哋嘅民主運動嘅路行落去。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喺歐樂軒宣誓之前高叫口號並且離場抗議。佢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歐樂軒曾經焚燒基本法，一度唔肯承認。后来又在选举论坛承认，他质疑欧乐轩没有诚信讲大话，认为欧乐轩声称拥护基本法只是为了参选立法会。对于叶刘淑仪的抗议和质疑诚信，欧乐轩表示没有意见，他相信公众对他是不是有诚信自有公论。至于有人就他的议员资格提出司法复核，欧乐轩表示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他希望无论哪一个政治派别都应该尊重选举结果，而不是输打赢要。欧乐轩表示有关案件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即是3月28号开庭，法官将会宣布是不是接受相关司法复核，他到时会谨慎应对。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最近通过修改中国宪法，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字眼。新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的民建联前立法会议员谭耀宗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日后香港人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可能违反中国宪法，甚至会影响参选立法会资格。 谭耀宗强调，这个不是北京官员的意见，是他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分析看法。对于谭耀宗的言论，欧乐轩回应表示是中共和建制派在度试水温，他认为民主派要团结一致，坚守立场。
其实大家看到近这几天的做法，根本就是他们无论建制派还是即是跟中共有关的人，都是尝试去试水温，不断地将条红线是摆到去香港人的面前，不断地收紧香港人的言论自由。亦都是为什么我在这里重申，我很希望我们民主派一起团结一致，坚守立场。我们团结一致就可以抵挡不同人的即挑战，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呢是免于被政权加以分化。
有记者要求一众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访问结束之后一起高叫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但是有民主派议员反对。身兼支联会常委的街工立法会议员梁耀宗接受传媒访问表示，香港人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或者主张已经接近30年，亦都没有触犯任何香港的法例。他认为如果香港都要实行中国宪法，等于废除基本法，实行一国一制。梁耀宗又表示，这个是挑战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言论自由的底线。他认为如果香港政府真的要执行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就不能够参选立法会的话，是主权移交之后最大的打压。他呼吁特首林郑月娥或者港府官员公开澄清，不能够将责任推给选举主任。
应该政府应该立场要话，呢样嘢就系我哋唔接受嘅，呢样嘢就唔接受，你清清楚楚话俾我哋听，唔可以咁暧昧嘅。而家林郑特首就好暧昧对呢件事咯，我都系对市民大众都唔公道。咁究竟我哋香港仲可唔可以讨论呢样嘢先？如果唔讨论得到嘅话咧，基于咩原则唔可以讨论到嘅？你攞出嚟讲咯。呢个系一个系好大嘅打压嘅，即系摧毁紧。头先我讲过，重复讲就系摧毁紧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呢个系我哋回归最重要嘅基石嚟噶嘛。
支联会最近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谭耀宗的言论，要求他立即收回有关恐吓港人的言论，并且向港人道歉。梁耀宗回应记者提问表示，除了发声明之外，支联会未有讨论跟进的行动。他又认为中共希望威吓港人，不再有反共的行动，但是很多香港人难以忘记八九民运。
咁但系个问题在于就系大家系难以忘记八九民运咯，即系讲实屠城嗰个事件，除非大家冇经历过、经历过、睇过嘅话咧，你点样忘怀呢件事咧？咁系当时大家都同意就系呢个党系即系产生呢个效应出嚟嘅，产生呢个结果出嚟嘅，咁所以结束党专政就系即系我哋必须要做。
支联会嘅声明强调，唔会被吓到，亦都绝对唔会喺立场上有任何退缩。将会继续高举包括结束一党专政在内的五大纲领，并且表示根据基本法和一国两制，香港实行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共产党领导不能够直接引申到香港，更加不能够直此打压港人一直享有的各种自由和权利，否则就是对一国两制的最致命扭曲。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关中国的卫台措施，四成的人认为是统战花招，三成的人就认为这个是善意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财团法人台湾民意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有关中国卫台31项措施，41.9%的受访者认为是统战花招，没有实质好处。不过受访者中有30.1%认为是善意行为，有助改善两岸关系，28%则表示没有意见，不知道或者拒绝回答。 中国日前公布的31条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内容涵盖金融、就业、教育、医疗、影视等多个领域，不单止将给予台资企业与个人和大陆民众同等待遇，范围之广亦是前所未见。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经由交叉分析出来看，比例不低的民众对惠台措施持正面看法，显示中国的这项统战作为已经达到初步目的。他说，
我清楚地发现年轻人34岁以下高教育程度的，
游盈龙表示，他清楚地发现年轻人34岁以下高教育程度以及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的人都有高达36%至40%的比例觉得所谓惠台31项措施是中共的善意行为。游盈龙还说，台湾对于中国惠台措施的后续效益不可以掉以轻心，至于政府将如何具体回应有待观察。台湾行政院日前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的惠台措施本质是利中，目的是吸引台湾的技术、人才以及资金。台湾政府亦将以4大方向、8大战略来因应相关的威胁以及挑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不少台湾年轻人对于中国惠台措施持正面睇法，不会令人意外。他说，
比如说我们这里培养出来的博士，甚至在美国内的博士，在台湾可能找不到教职。
赖士葆说，比如这里培养出来的博士，甚至在美国读了博士，在台湾找不到教职，他是提供教职等你有工作，而且待遇比台湾更好，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广设青创基地，使年轻人去那里创业。赖士葆还指出，年轻人对中国已经改观，因为他们发现意识形态不能够当饭食，实际上的面包才更重要。赖士葆还认为，台湾政府强调要壮大自己来因应中国的相关措施，但是看不到有效对策，只能够不断的防堵。事实上，台湾亦可以吸引中国的资金以及人才。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还指出，台湾人的统独倾向最新趋势分别是维持现状的 24.1%， 支持独立的 38.3%， 支持统一是 20.1%， 无意见是 17.5%。调查中发现，32.5%的人满意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57.3%则不满意，10.2%表示无意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国方面的情况。美国司法部起诉加州政府干涉联邦移民执法的案件刚刚启动，加州政府就试图将案件的审理地点从圣克拉门托转移到三藩市。部分保守派人士就怀疑加州政府实施拖延战略，目的是要将这宗案件交由一名具有自由派倾向的法官审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亚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日前在加州首府圣克莱门托的加州东区联邦法院针对该州通过实施的3项庇护州法提出起诉后，美国司法部3月12日向法庭提出了1项动议，来阻止加州政府将这件案的审理从圣克莱门托移至三藩市的联邦法庭。这一宗诉讼涉及加州3项庇护州法，第一项法律 SB54 法案对加州以及地方执法人员与联邦移民当局的合作实施了严格的限制，例如禁止加州警察询问公众的移民身份，以及禁止参加联邦移民执法行动。第二项法律 AB103 法案授权加州政府检查羁押移民的联邦设施。第三项法律 AB450 法案禁止加州雇主允许联邦当局突袭其工作场所，除非得到法官颁发的搜查令。美国司法部的律师表示，加州政府设法推迟这件事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在加州首府打这一场官司，这个令人不可思议而且毫无意义。但是加州司法部长办公室的律师则提出，将此案移至三藩市审理是有必要的，因为那里的一名法官已经在审理一宗涉及禁止地方和州执法人员与联邦移民当局合作的法律的案件。据保守派新闻网站布赖巴特报道，三藩市的法庭以左翼立场闻名，曾作出反对川普政府的移民判决，而且负责审理三藩市一案的法官 威廉姆·奥里克由前总统奥巴马任命，他反对川普签署的取消庇护城市联邦拨款的行政命令。而圣克莱门托的联邦法官约翰·门德斯由共和党籍总统小布殊任命。美国司法部提出的法律依据是，根据美国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又称至高权力条款的规定，当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发生冲突时，联邦法律优先于州法律，亦即联邦法律拥有最后的发言权，而移民问题属于联邦政府管辖的事务。加州的这三项法律和联邦法规背道而驰，因此他必须服从联邦法律。法律专家认为，对于 SB 54法案和 AB 103法案，加州政府具有充足的辩护理由，因为美国宪法赋予各州对其人员的控制权。联邦当局无权对加州警察执法指手画脚，并强迫其配合联邦执法。其次，羁押无证人员的设施由加州政府外包给联邦政府，加州政府有权对这些设施的条件进行检查。但是对于 AB 450法案，加州圣克拉拉大学法学院教授普拉斯潘古拉塞卡拉姆认为，加州政府将遇到宪法挑战。
A business on its own, or even a private person in a private home, always has the right underneath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古拉塞拉克姆话：根据美国宪法同物权法，私营雇主甚至喺私人房屋中嘅个人，始终有权拒绝任何政府官员同执法人员喺冇法庭搜查令嘅情况下进入其场所进行搜查。呢一件案件与众不同嘅一点系，加州政府指示雇主应该如何使用他们的斟酌权，并命令说，除非有搜查令，你们没权给他们入来。如果没有加州的这个法律，雇主可以要求出示搜查令，亦都可以自愿给联邦当局进来。专家认为，由于这件案涉及加州三项法律，双方最后都有可能获得局部胜诉。加州三藩市大学法学院教授邓新元指出，联邦当局和加州政府，特别是三藩市和洛杉矶等大城市，对待无证移民存在认识上的分歧。
Those big cities want their immigrants to feel safe in the city, and that's why they have these sanctuary laws. Bu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邓新元话：呢啲嘅大城市为咗使佢哋嘅移民感到安全，实施咗相应嘅庇护法，但系联邦政府认为，这些城市的所作所为是在窝藏犯罪分子和无证移民。川普总统优先考虑解决的重头问题之一就是遣返非法移民，但是加州和市政府觉得，很多人虽然是无证移民，但是他们人善良，有家眷，肯工作，因此主张进行移民改革，使他们获得永久居留的绿卡，而不是将他们遣返回国。最近在联邦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首部行动中，加州奥克兰市长被指向无证移民通风报信，致使犯罪分子逃脱一事，就凸显了联邦和州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而在美国司法部起诉加州一案中，美国司法部长蔡新斯将加州州长布朗和其他加州政府官员讲成执意要制定开放边界政策的极端分子。布朗州长反过来称这一宗联邦诉讼为政治炒作，并指责蔡新斯是在向加州宣战。加州佩珀代恩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研究部主任杜格拉斯·米克指出，这些案件反映出美国人在移民政策上有待达成一个共识。
What would be ideal would be for there to be agreement betwe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s.
米克话：理想嘅结果系联邦同州政府能够就乜嘢系有罪嘅移民法同程序达成共识，因为佢哋冇理由喺呢一个问题上互相误解，各说各话。米克话：佢认为每一位喺联邦同州一级嘅官员都希望有一个最佳嘅程序，嚟确保喺美国移民社区中嗰一啲加害于我哋行为暴力或者系从事暴力活动嘅人被拘捕。服满其刑期并且被尽快遣返回原籍国。米克话他认为双方在这一方面是可以取得共识的。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啦，喺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第一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咧，亦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